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本来呢，我们节目应该是昨天播出的，但是因为最近疫情影响了，使得我昨天一整天都在路上，根本没有时间做节目。你知道这个，我是个到处飞来飞去的人，这两年呢疫情我就没办法像以前飞得那么勤，但是只要每回有机会难得能够回到内地，隔离了21天，那就要好好把握机会，该干的事儿，该见的人，到处跑一圈。那么这么飞下来呢，只要什么地方出疫情，我的天，那个出行之困难，我想你大概最近，如果你也像我这样，或者你身边有人这样，你大概应该很了解，真是没办法，对不住。所以呢，昨天播的节目就之后今天才开始跟你聊了。之前呢，你记不记得我不是讲过几回，讲过两本今年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进入决选的佳作吗？五本能够进得了这个文学奖的决选名单的作品，在我看来其实都大有资格获得最后的大奖。但就像我们常讲的，这个有时候比赛是有运气成分，这个而且评审共同的标准啊，也都不一定跟每个人一样，所以很难说的这事儿。反正至少在我看来，我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它的作者跟这本书都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位作家，他就叫郑直。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啊？他之前有本书很畅销，那么很多人还拿来跟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的《白夜行》相比较，那本书就是《生吞》。在《生吞》之后呢，郑直就出版了这一部短篇小说集《仙阵》。我自己认为啊，《仙阵》达到的成就其实比《生吞》要高。就你仔细看的话，那无论如何，我先介绍一下这位青年作者。他是东北人，没错，你没听错，他又是东北人，这就是所谓传说中的东北文艺复兴中的另一员大将。但是当然，对于这个地域标签的关注有没有必要，或者说刚才我说那个词儿，东北文艺复兴，我们之前也聊过的，我们该怎么理解，那是另一码事，回头再讲。那郑直的生平呢，就跟另外几位同代东北作家稍有不同。他很年轻呢，去了香港念大学，那么后来呢，又有机会在台北读研究生。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写作，大概19岁、20岁吧，就出了他的第一本书。他写作来养活自己的经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啊。以前在香港的无线电视台，也就 TVB， 那么做过编剧还是监制我也忘了，然后后来也做过一轮的编剧，也写过网络文学，甚至趁热闹写过一轮带有情色意味的网络文学。看到这一点我特别亲切，因为我不跟你讲过吗，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黄色小说。这就是你要用写作谋生啊，对不对？你有什么办法呢？当然现在你千万别学啊，这个很不道德。这写得多这个事儿被人挖出来，那就成劣迹艺人了。好，反正郑直呢有过这么一个劣迹艺人的劣迹作家的一个经历背景。那么但是很多人就说，哎，浪子回头。那么现在重新进入严肃文学的领域，而且出手不凡。但是这个严肃文学怎么理解，那又是另一个大话题，咱不说。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部《仙阵》这个短篇集。这个短篇集它开篇的第一篇小说就叫《仙阵》，这也是这本集子里面大概最有名的一篇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当年呢，曾经有一个文学比赛叫匿名作家计划，就邀请一批作家，里面有像郑直这样的青年作者，也有一些成名已久的前辈作者，那么邀请他们换一个名字，或者不用自己本名来写小说，然后大家来评比一下，看看怎么样。那这个结果很有意思啊，因为很多老作家呢都觉得，哎，这回不用用自己的名字写作，那你是不是应该可以放开手脚，完全换一种风格，让人认不出来呢？ 所以这其实挺好玩的，很多前辈作家爱参加大概都是为了这个理由。那正直呢，却在这么一个高手云集的比赛当中轮回，他得到了首奖，就是这篇仙阵。这篇仙阵出手不凡，一开头啊就引人入胜。我给大家念一念好不好？这里面这么讲啊，倒数第二次见到王战团，他正在指挥一只刺猬过马路，时间应该是2000年的夏天，也可能是2001年，地点我敢咬定就在二金街、三金街和十一纬路拼成的人字街的街心。刺猬通体裹着灰白色短毛，幼小的四肢被一段新铺的柏油路边缘粘住，王战团居高临下立在他面前，不踢也不敢，只用两腿封堵住柏油路段，右背挥舞起斜擎的小黄旗，左背在半空中打出前进手势，口衔一枚钢哨朝反方向拼命地吹。刺猬的身高瞄不见他的手势，却是在片场间会意那声哨语，猛地调转他尖细的头，一口气从街心奔向街的东侧，要上路崖，遁入矮灌丛中。王战团跟拥堵的街心被他甩在烈日下。这一段是不是太有意思了？就你一开头你遇见的第一个人物是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为了要帮一个刺猬过马路的一个人，你说这人是个什么人呢？那他当然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精神病患者，或者俗话讲的疯子。我记得当时其中一个匿名评审，这个文学比赛的评审苏童老师呢，就曾经说这是他很多年没有见过的这么具体这么真实的对于一个疯子的一个描写，他说的真好。由于有了这样的开头，我们很快就会产生两个问题，这个王战团是谁呢？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也就是他为什么会疯？第二，为什么他要帮刺猬过马路？他跟刺猬是不是有什么缘分呢？那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你可以把仙阵理解为就是从开头就埋下这两条问题给你，然后一步一步的要解释给你听，这到底是个怎么回事，一个疯子与刺猬之间的故事。说到这我打个岔，我通常介绍任何书，哪怕过去讲一千零一夜的时候也是，我都会看一看我们各大网站论坛上面的各种的评论，比如说像豆瓣啊，豆瓣上面呢就很集中有各种书籍的大家的意见。我看这些有时候就为了当然要了解人家同行怎么讨论我所要介绍我所要有所感想的书。二来呢，有时候呢就跟我喜欢翻翻畅销书的这个目录一样，就是因为能够知道现在大家都在想什么，大家的审美或者看东西的那个口味或倾向是什么。我这几年关注到有一个特点啊，这个特点就在正直这本仙阵下面的一个一星评论里面也能看到，但他评论分很高啊，就一星的其实没几个吧，就有一个。那这个呢就很有意思，就说这书哎呀看了，看完这个仙阵也没觉得有啥，主要就是说这个王战团的疯狂，那好像是要影射那个不可言说的时代，是不是为了要给人产生大家喜欢，是不是因为过度解读了对那个时代的看法呢？我看不出有什么美的。那这种讲法我觉得有趣，为什么？我近年见的比较多，就近年我发现好些文艺作品，好些书，好些电影都会被人这么讲，说我看不出美在哪里。这个美这个字越来越常出现，这让我很好奇，我们是不是这个时代正在转变，出现了一种就像我之前讲的我们有审美趣味的转变，对于小说或者对于文字对于文学的美，我们现在到底认为什么叫做美呢？美是不是那么重要呢？等等，这些都很值得关注，是不是？第二就是好像但凡碰到某个所谓不可言说的时代的事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点敏感，就是说大家喜欢这个书是不是因为他讲了很多那个时代呢？这样子就叫好吗？讲那个时代就叫好吗？这不是只是给人过度解读吗？有的比较直接就说你好像在批评过去搞运动的时代啊，用这个呢就来博取大家的眼球或者关注度或者眼泪等等等等，这都是认为只要写到某个时代的苦难，那这都是一个很负面的事情，是个不太好的事情。 那这个讲法我觉得蛮有趣啊，我们先把这个甩开了，回到对这本书的介绍。但是仍然要说时代背景对这部书非常重要，这个也就牵涉到我们刚才讲的东北的问题。我们知道这几年呢，东北出了不少非常出色的作家，比如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上一届的首奖得主双雪涛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还有前一届的其中一个入围佳作的作者班宇，一连串的东北作家都在各个领域当中浮现，很受关注。那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就说，这莫非是因为东北在我们心目中就是一个整体由盛转衰的地方，在这个状态下就能出好的文艺作品吗？东北是个什么情况我都不需要多说了，我想大家心目中都有一定的了解。确实是几十年了，说要产业重整，整个地方要进振兴起来，但是好像一直，这可能是我的个人的偏见，如果我错了请你指正我，好像一直有种欲振乏力的感觉。那它会不会好，该怎么好，那是另一码事，咱不讨论。我关注的是，当一个地方真实的从过去整个国家的脊梁柱心一下变成好像在整个国家的后脚跟部分的这么一个地方，活在这里的人他们是种什么样的经历，他们对时代有什么感受，他们怎么理解他们所经历过的这一切呢？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认识所谓东北作家群的其中一个共同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当然要牵涉到一个时代的转换，当然牵涉到了一个过去的时代是怎么样，现在的时代是怎么样，中间的对比，中间这种演变的路径线索和逻辑，以及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变化当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为什么我说后面这个最重要呢？正是因为我觉得文学其中一个强项就是它不是写非常宏大的整个集体，特别是小说往往关注一些非常个体的生存与命运。当一个个体经历过他所不能理解或者至少他没有能力去影响或改变的大环境的变动，他被这些环境席卷，他被时代的潮流推着走，他自己的命运受到整个大局的影响而他难以左右的时刻，这个时候他经历的东西，文学在表达他，小说在进入他，在抚摸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有一份同情共感，而这种同情共感是文学里面很珍贵的一种品质啊，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所以你看，其实中国文学也有这种传统啊，就所谓的国破山河在，就你不要过度联想，我这里指的这个国，当然不是说东北就独立建国了，这个国指的是一种，我把它隐喻来用，是整个环境，整个那种曾经我们熟悉的环境跟制度一下子崩溃了，消亡了，瓦解之后，但是那片山林仍在，地面好像还在，人也都还活着，那个时刻底下的那种悲怆在人身上如何体现出来。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历史上有不乏各种歌颂时代进步，时代演变是往好的演变局面演变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作品？当然有，历来以前每朝皇帝都会喜欢大家说他在位的时候时代很好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不是以前的文人写最多其实是那种颂圣诗吗？就从古到今中国中国是个诗的大国，中国诗里面最多的数量最多的就是这种颂圣诗，但你记得住几首呢？就我们基本上今天都不知道，你就是很难说出来有什么颂圣诗是写得好，可能清平乐当然上林赋，对对对对，那也说不出太多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不管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怎么去理解个人的命运的变迁，我觉得先正这个小说里面有趣的一点或者这部书里面几篇小说里面共通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加入了一个魔幻元素，帮助我们理解或者帮助小说里面的角色来理解他所经历的东西。 不是很多人说有所谓的东北魔幻主义吗？那这个魔幻这个词啊，在我们的文化言谈里面，在我们的文学讨论里面，有时候是个用的不是那么精确的一个概念，但它也实在很难精确。大概缘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大爆炸。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波潮流对中国文坛影响非常深。那么而到了东北这片地方呢，的作者们呢，有时候笔下都会流露出一点不是那么现实的色彩，一些不是那么现实的，不符合我们常熟社会日常理性所能理解的逻辑的东西。那这种东西我们也说它好魔幻。那么这只是很粗糙的一个概念，但我们姑且现在这么用。而在先正这篇小说里面的魔幻的部分就在于哪呢？那就是它里面有一个人物叫赵老师，是个你可以说是个装神弄假的民间萨满，然后呢就拜仙的，然后拜的就是个刺猬仙，就把他的角色穿插进来，以他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刚才我说的那个这篇小说的主角王占团他会疯呢。其实我们读这个小说知道，他之所以疯是因为他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里面，他说梦话，说出了一些得罪人得罪干部跟同事们的话，因此被批判，从一个海军那么下岗了，然后从此之后日子过得不是那么如意了，就疯狂了。那么这么疯狂起来呢，有意思是家里面人从来不带他看精神病的医生，主要就是因为这么搞呢就真的好像有病，他们不愿意接受他真有病，宁愿接受他是着魔了，或者说他是中了邪了。那么于是就要找一个比较我们说的邪门歪道的方法来治理他，因此这个魔幻的元素就进入了。我们要晓得这种所谓的魔幻元素啊，在小说里面出现的时候带来的好处就是会让小说显得更丰富，出现了一层特异的趣味，一个让一个本来写实的作品，我们 这也要说到正直的几篇比较出色的短篇小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里面的线索其实是有很多头的，它能够发挥出去的细节是很多的，但是它非常专注集中的沿着它的主线进发，于是那些没有展开的线索就成了里面一层一层很细致的层次，读起来就相当的丰满。而魔幻的层次也是其中一层，甚至相当重要的一层。这种魔幻其实它很可能是受到他所心爱的美国作家艾伦波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在其中一篇唯一一篇不发生在东北而发生在北京的故事《霹雳》里面，那种都市魔幻小品里面是尤其可见。那么说回先正这篇小说啊，它的魔幻元素这个东西的出现啊，有时候我们要小心，用得好的时候它可以非常好，用得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结构上面没办法相当完整的砍入到整篇小说的整体当中。而在先正里面这一点是做得特别好的，为什么呢？之所以要有这样的魔幻元素，之所以要解释王占团的疯狂，是因为家里面过去他身上挂了三条人命，那么后来他的进一步疯狂是不是不小心吃了刺猬肉，而这个小说里面王占团其实是叙述者的大姑父，而这个叙述者呢也是因为不小心吃了这个刺猬肉，所以后来才有口吃嘛，我就叫口疾，被人更正应该叫口吃的毛病。那么也因为这个仙法的缘故他被治好了。那之所以能够把这个元素放进来，你可以看到这恰恰是在这个大时代背景大环境底下，他们这里的人至少是这一家人，他怎么理解他们身上所遭遇的东西，他怎么理解他们那种命运中的不堪与挫折，他必须有个解释的办法。他其实恰恰没有把它归因到一个所谓大时代的变动，而是用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奇诡的魔幻的元素来解释。但是请注意，这不是正直在用这个元素在解释，而是这篇小说里面的人物用这个元素在解释。当正直隔一层的让我们看到小说里面的人物这么解释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会觉得啊，他们活着这个世界有一套完整的秩序，有一套自己看待自己世界的方法，同时也不免 会产生某种悲悯的情感，那种情感就是因为他好像也只能这么解释了，否则他该如何接受，或者他身边的人如何接受这种命运的降临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呢？是不是？那么再看其中另一篇也具有相当魔幻色彩的小说《蒙蒂卡罗食人记》，这篇小说其实也写得很好啊，就技术上其实很完熟，就正直是个写作经验丰富的人。你比如说里面有一段就提到这个男主角啊，要离家出走，跟他的小女朋友私奔，然后呢就一直遇到他的姨丈，然后他的离婚的姨丈，那么在一个西餐厅里面坐着，本来约好在那等他小女朋友，小女朋友一直没来，却碰到这个姨丈听他在那瞎摆活，那么他就很紧张，一直在看怎么时间到点了，他的这个女朋友还没到呢。那这种时间感的紧迫一直贯穿着整篇小说，让你觉得好像有事情将要发生，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赶时间，这个技巧用得相当好，推进整个叙述的那种紧迫性。可是我稍微觉得有点不能够让人满意的地方，就是到了最后终于我们解开谜底，是什么东西在最后就会发现呢？原来是这个叙述者，这个小中学生，他会变身为一头熊，名副其实的熊孩子，把他眼前的姨丈给吃了。这个结局有点，他非常疏忽而至，猝不及防，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元素的介入在这里就稍微有点硬了，就不像仙阵那么完整，因为仙阵里面的这个元素的介入是整个小说里面的那个世界的其中一个天水地风一样的一个元素被看在里面，这个呢你却觉得好像有点变成一个包袱，到最后才抖出来，就不够有说服力。那么我们再看另一篇也有这种色彩，是他心通，但是在他心通当中呢，你就能看到，哎，正直换了一个角度，他的叙述者完全是一个在这种弄神弄鬼的这套世界之外的，他家的人可能都相信了，都进去了，但是他在外面，他完全进不去，他甚至还要举报一帮搞这种他父亲丧礼里面有这种宗教祭典的宗教祭祀的民间集会，告他们是非法聚会，把那事给搞黄了。那这个就拉开了一个距离，然后到了此之后，哎，这种色彩就开始你觉得好像淡去了。那么我们刚才这里面提到啊，就是几个人物，就王占团是叙述者的姑父，而他心通里面则有一个人在讲他的爸爸的去世。你会注意到整部小说集里面除了讲霹雳这样一个发生在北京的一对男女之间的故事之外，全部都出现了父辈的角色，而这个父辈的角色我觉得是仙阵里面或者正直很多部作品里面都能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对父辈，就父执辈的这个角色好像有一种沉迷，据说是因为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的丧父的经历导致，但是放在这样的小说里面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说的叙述者都是在我们所谓的东北时代变迁之后生的一代，就这一代人他们是没有经历过传说中那个曾经非常重要重工业支撑，用重工业支撑起整个中国那个非常繁盛的那个东北的景象，他们没经历过，他一出生就已经是在由盛转衰当中，所以他这一代人跟上一代人的关系，那无可避免就是一个跟父执辈之间的关系，而父执辈则恰恰是从由盛转衰走过来的那一些人。所以我们是用了我们几篇小说看东北的话，如果要强调这个东北背景，他的小说都给了我们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从子执辈的角度往上看，看上面的人经历了什么，看上面的人发生了什么。而这个往上看的这个角度底看出去的这个人呢，他有时候甚至都已经离开东北，或者跑得老远，不晓得到了什么地方去了。例如说整部小说集里面最出色的两篇小说，一个就是仙阵，一个就是结尾的森中有灵，这是篇力作，我必须说这两篇小说里面的叙事者 到了最后，他的至少是第三代人都已经走到大老远了，要不就去日本，要不就像先生那样去了法国，跟一个在法国成长的一个华裔的一个女性结婚，是隔了一定的距离回头来看上一代人在东北，尤其在沈阳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儿。而那一代人里面的那些人，他呈现出来的状态啊，有时候啊是你会觉得可笑但笑不出来的。比如说像其中一篇《凯旋门》里面的男主角石建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角色，他平常呢就写作为生，主要是写旅游文学，替旅游杂志公稿，尽管从来没离开过东北啊，没离开过辽宁，但是他就在图书馆在网上到处找资料，去瞎写一些关于欧洲怎么旅游怎么样，景点怎么样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他则是有点业余的做健身教练，喜欢健身，要参加健美比赛。他是一个沉迷于自身那种肉体上展现出来的男子气概的一个人，可是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之后，却出现问题，就是他的性能力出现问题。这么一个身躯壮健的很沉迷雄性气质的人，居然在这事儿上出了毛病。而小说到了最后，就是他又一次意外遭到这个健身里面的一个不幸的技术问题或者大意的问题，而遭到身体的破坏伤害，受重伤。那一刻他竟然勃起了。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其实这一篇东西这么写法呢，坦白讲，就拿男性气概这个东西来开玩笑，就是说他在恰恰是他越要健身，他好像就越不行，他健身失败了，他就那时候他就一下行了，这个是有点挖苦，这个玩笑其实比较俗套一点，我个人认为啊，这一篇写的，但是其实很好笑。但是你不要以为正直就总是站在一个往外走的下一代的人回头去看父执辈，然后觉得父执，当然这个石建龙不是父执辈，他好像仍然是这一辈的人，这一代的年轻人，但是他好像一个象征，在沉迷于一个早就已经不在的那种雄性气概，我们知道东北的那种爷们气概，现在看起来好像只是个可笑的对象而已。我们不要以为正直是在这么遥远的距离外在挖苦，在嘲笑那个所谓的传说中的东北的爷们性格，阳刚性格，或者怎么样，好像他们都很怀旧的执着于过去那种铁老大的风范，并不是如此。我觉得正直跟同代几位东北作家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反而跟书里面写的这些人物啊，我觉得他很近。就他这个从下一代人角度往上看的时候，他是把自己带入进去的，你会觉得他离这个现场非常非常接近，他并不旁观。特别是在我刚才说的这部小说集当中最后一篇我非常欣赏的《森中有灵》，没有了刚才说的那种魔幻的那一层薄雾，就非常具体的去写三代人或者两代人两个家庭之间的那种命运的纠缠了。你看到他的笔调离现场非常的近，因此他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传说中的那种东北谢姓是怎么回事。这种谢姓，那种义，那种交谊，对人的信任，是这篇小说中让人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这种东西你有时候甚至觉得它到底真的吗？还存在吗？因此这篇小说又有点奇幻起来，有点像武侠一样，就武侠的重点不在武，而在侠，就在侠义二字。你比如说这个小说讲什么呢？大概啊，我就稍微讲一讲，其实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在机场里面呢干活。那么机场干活呢，就拿机场不是要驱鸟吗？他拿驱鸟的那个枪来玩，玩的时候就他弄了个猎枪，弄了个枪来玩的时候呢，就不小心把一个叫连家海的一个过路人的眼睛给弄伤了，打瞎了他一只眼。而这个连家海呢，其实也很坎坷，他是在当时啊腐败横行的时候，他本来是监狱的狱警，他的单位居然上司呢就搞贪污，把他们十几个狱警的这个名额呢给拿出去了。那么所以他们一下失业之后呢，一直在反复上访，因为希望获得公正，能够拿回以前该有的退休金啊、社保啊等等等等。 那么然后那段期间他就只能送煤气，那么送煤气，但是呢他就这么伤了眼。那伤了眼之后呢，这个叫吕新开的男主人公呢，他反而很有义气，他看到把人家眼睛弄伤了，这警察在抓了，他主动上门去道歉，自己没多少钱，然后都要去赔礼。而这个时候他接着下来就要去自首，而这个连家海比他大的这个连家海大多了，一个大爷就说你别自首，就说你接下来怎么办怎么办，就想让自己女儿跟他，就您人家把他眼睛打瞎了，他觉得这小伙子挺好，你愿意上门这么道歉，可见你是个实在人，我女儿就给了你吧。他这个女儿呢原来是个盲人，在按摩院工作。那这个吕新开呢本来有点嫌弃，但后来呢哎感情却很好，然后好非常好，这一家三口就变得，就这个吕新开呢对这个他的岳父尽心尽力，而对这个老婆也非常好，两人很恩爱，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后来呢却因为一个不幸的一个杀人事件，导致他的这个太太被车撞死，然后他又要去寻仇。而连家海呢自己发现真相是怎么回事，他发现了这个真相，就是他因为不是找他，这已经是个官夫，他的太太很年轻的就死了，就剩下他跟他的女儿跟这个女婿。他后来又爱上了一个女人，发现是他那个女人跟其他一个男人把自己的男朋友给弄死了，而他的女儿是无端被牵扯进这件事里面。那么这个事儿呢，没想到他没有去告发这个对方，为什么不去告发呢？那主要不只是因为他喜欢过那个女人，而且还是考虑到这个牵涉杀人案的这个年轻人，他也是个男孩子，他未来命运怎么样的问题，而且他的儿子怎么样的问题。那么至于真的把他的女儿给撞死的那个人呢，也很有义气，就竟然上门来跟他道歉，解释真相，当着他的面喝老鼠药死了，那么来一命还一命。这个故事都是个一命还一命的故事啊。然后到了再来呢，他们的下一代又很神奇的在日本相遇，这两家人，就那个连家还喜欢上了那个女人的儿子以及他自己的孙子，却在日本又重新相遇起来，又都回到了东北。那整个故事呢是一环套一环，结构非常严谨，里面呢是那种悲壮的感觉非常强烈，是一命抵一命，就在这个东北的土地上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所谓的男子汉，他们就说一不二，那种非常有血性的敢做敢当的那一面是让人很感动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正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他才认识东北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看到的不只是这里面的人怎么样试图用一个很魔幻的方法来理解自己的命运，同时他们还在坚守着自己一些长年以来累积下来的某种的价值观，某种的性格倾向，就算在非常不堪的时代，在自己命运非常不济的时候，仍然想办法坚持自己认为要做的那种事情以及那种行事的风格。这就是我说的正直的那种体贴啊，他非常贴近这个现场。我觉得这是他这篇《森中有林》这篇小说其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那无论如何，我觉得他在几位当前走红的东北作家中是走出了一条很特别的道路的一个作者，我非常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把这本小说集读一次。好，那么今天呢偷懒节目别做那么长，我们直接现在就来先聊一聊一些各位朋友给我的一些意见或问题。正好有位朋友叫潘多拉，你说道长你好，非常喜欢听这个节目，因为作为东北人眼界有点窄，格局不够大，应该和生活环境有直接关系，从你的节目我能看到更多世界角度的信息，对事情多维度思考，我觉得自己也变豁达了，谢谢你和你的团队。今天想跟你说说关于国家双减政策，我所在城市是十个试点城市之一，双减政策想必您也略有耳闻，国家出发点是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通过减少校外培训机构和作业的方式，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家长对补课机构的费用比较有怨言。我的城市目前采取的方法就是周六也上学，虽然不讲新课， 但老师可以讲题答疑，当然有课表安排，这样学生和老师就只能每周休息一天，没力气再出去补课了吧，哈哈。而且据可靠消息，寒假也要上课，也许只能休息春节那一周或两周。我很困惑，双减就一定要牺牲老师的法定休息时间吗？家长有七成很愿意休息日让孩子到学校去上课，问题是老师们有多少愿意不陪自己的孩子，不照顾自己父母，而在休息日工作呢？道长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期待您回复。潘多拉，谢谢您啊。您千万别客气，怎么能说作为东北人眼界就是有点窄，格局不够大呢？我认识的东北人都是胸怀天下，眼界宽阔的。千万不要把自己所在的地域的性格描绘为这样的一个总结啊，千万别这么做。那再来啊，说您说到这点很重要，就双减问题，我们最近都很关心。其实我们知道，今年国家一连串出手推行一连串影响非常大的社会跟经济政策，对于 IT 产业，对于各种各样的行业都造成了很多的影响。那老实说，我个人看法是啊，每一样这些政策背后的原理，我在原理上我都同意，我都觉得是对的，但是我不敢妄议时政，妄议中央，但是我总觉得我们没必要一次过把所有对的事情都做完，因为社会是个很复杂的一个机理，牵一发动全身，你做一件事后面就会有很多后续影响，我们是不是都考虑到了呢？有时候我们国家我觉得是极好心切，就是想做很多好事，但这好事一次都做完，那相互的影响是怎么样？有些政策你推出推的那么急切，后面的考虑怎么样，是其实有蛮多问题的。你比如说双减啊，我觉得原则上当然对，我们都希望学生家长负担减轻，我们都希望让我们教育更公平。你知道双减不只是为了让替大家减负，让大家觉得家庭负担减少，因为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嘛，对不对？尽管我们人口调查显示我们人口问题不大，但大家好像觉得仍然很严重，所以要鼓励生育。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减轻家长负担，然后减轻学生负担。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如果说我们大家都能够透过补习课外的种种的培训让自己的子弟成绩更好的话，那些没有钱做这些事儿、没有资源做这些事儿的人，他岂不是起跑线上就输了吗？这非常不公平，这又会造成我们的阶级流动不顺畅。再三说过了，高考是我们国家最公平的其中一种体制，保证了我们的阶级的上下的流动，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减少校外培训机构啊是对的，可是问题是当然这有很多问题啊，我们之前也都有很多朋友留过言，这整个产业一夜之间消失，牵涉到1000多万的就业人口的问题，更不要说一些投资的问题、股市的问题会怎么样。那么但现在呢，你明显看到有个情况，就好几个城市都重新又开始有一些学校内的培训。那么这么一来呢，其实学生家长的负担没有减轻，只是原来校外培训变成了是校内培训。那这里面当然还会有问题，就比如说如果我是个学校的老师，今天是合法合理的可以在正常课时外再培训的话，那我是不是把精华部分放到那个时候教呢？我什么地方就我补课的时候多给你补点，是不是那个意思呢？那补课补得好的老师又会不会变成了老师学校又分等级了呢？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问题，您讲的这个问题也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我觉得这还不算是真实的在减负嘛，我们负担其实是一样的嘛，这就好像没意义了嘛。始终大家人因为高考它就是我刚才讲我们觉得最公平的一种体制，所以我们当然都希望学生教育成绩好，高考成绩好，上的好的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是维持自己的命运，至少是。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考试的重要性没有变过，那么大家就会想法着让自己孩子考得好，所以这种需要仍然存在。那这个需要现在有什么东西来消化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试点城市的做法了。严格讲啊，真正能够做得很理想的话，就是学生家长不用负担那么重，学生也别负担那么重。我觉得学生该去开心的玩，或者有自己的休息时间，有探索自己兴趣的时间，健康成长，对不对？那如果课时能够减少，比如说有些大家很称羡的北欧的那种国家， 他们的课时就非常少，那学生成绩也很好啊，能不能往那个方向走呢？我说我是这么讲啊，我觉得目标可能是往那个方向走，但是还是要有一段经历。我们现在遇到这些试验，大概就是这条路上的经历之一了。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就一下子变得很理想，我们可能要慢慢慢慢转变。那眼下我们经历的就是这个转变的历程，这历程肯定有很多不适应，肯定有很多痛苦，肯定有很多麻烦。那我们作为个体，我们只好去试着走过这段经历。但是我仍然希望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能够更细致的去考虑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些问题，给出更周全的方案，那一步一步推行出来落实下来那就好了。那说到小孩呢，我们这还有一位朋友啊，叫做我是沙兰，他说我想在这问一件有趣的事。我是一名中学美术教师，美术书中有张凯旋门上的马赛克照片，初中生对其中裸体马赛曲照片是真的吗？所以对中裸体男孩的形象无比热衷改造。现在凯旋门上的裸体男孩会打马赛克吗？在美术书上，哎，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呢 ？OK， 然后反正这些孩初中生们呢，会用各种方式把人给添加上了衣服。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会说不文明嘛，或者戏谑的说这就是艺术。我该怎样好好和孩子们聊这个？又不要说那些高大上的理由呢，道长观点一向独特，希望得到指点。我一点都不独特，我恰恰觉得孩子们做的没错，挺好。为什么？我也是这样。我们哪个小时候，我小学的时候看到书上有人体就在上面画画来画去，这是很自然的吗？这不是小孩就是这样，这恰恰是小孩在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的时候，我觉得挺好啊。你该鼓励，您真没错，您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样，他们给你的那个答案呢、啊？有时候你要注意，孩子回答问题是用的是成人或者他们理解的成人能接受的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说，比如说他们说不文明嘛，那裸体不文明，有的时候呢就会戏谑说这就是艺术，这都是他们在试着用成人语言来解释他们做的事儿。而这种成人语言他们有时候是认真在学，有时候就是像您说的在戏谑的在用，甚至我怀疑他们说因为裸体男孩不文明所以要加衣服，这也都是在开玩笑。其实那是因为他们带着种种的好奇心，比如说对裸体的好奇。我自己觉得可以跟他们聊一聊裸体这件事儿，对不对？就比如说为什么西方艺术西方文化或者很多外国文化有那么多的裸体形象，而且源远流长，他们是怎么理解裸体的呢？我们可以跟他聊很多事儿，带领他们去想问题。你比如说你让他们想，哎，如果今天就一个裸体照片，比如说叫小孩，你如果假设你自己给自己拍了一张裸体自拍照，你觉得这叫不叫艺术呢？那为什么一个像希腊雕像那样的裸体艺术我们就会觉得叫艺术呢？他们是不是不一样呢？比如说有，我们知道您学美术啊，你知道美术史上有个很有名的讲法 Kenneth Clark 的讲法，就所谓的裸体并不是真的赤裸，那是另一种状态。在西方艺术史上出现的裸体其实穿了一层隐形的衣服，我们这么来粗粗的解释啊，它并不是真的赤身露体就叫做裸体，而是那个赤身露体要展现出某种状态，那个状态其实就像给他加了一件审美的衣服，一层透明的纱一样，使得他跟一般的赤身露体不一样，而进入了一种审美品味当中。那这种审美品味当然不完全是纯粹审美的，也带着各种文化宗教的意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跟初中生讨论这些，我们不能跟他们讲的太深，但是我仍然觉得可以用很多有趣的方法跟他们了解，而且首先重要就是先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觉得这么做挺好玩的。OK， 那么今天呢还是要放首音乐啊。我最近忽然想到啊，就我们很多朋友最近几年都在关注道德问题，各种公平跟正义的问题，那是非常对的。比如说我们前两集提到了陈曼那位摄影师的作品是否牵涉辱华的事件，我也很高兴看到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开始关注形象的伤害问题。我们个人的尊严啊，就我们要知道语言跟视觉语言的呈现 其实是带有力量的，那个力量是能伤害人的，伤害的不是指的具体把你的身体给弄伤，而是指的对你的尊严的伤害。所以我们才会说有些形象是在羞辱我们华人集体，或者在羞辱亚洲人集体，有些语言有些动作是在羞辱我们。那比如说有朋友上次提到我为什么讲了那么多这些辱华羞辱或者 stereotype 的东西，但不提眯眯眼呢？难道是我不想讲或没注意吗？首先我要讲啊，眯眯眼在很多时候，就如果一个人故意对着华人或者亚东亚人做眯眯眼，那其实是牵涉辱华或者羞辱亚洲人。我上次没提，很简单，因为我上次举的那些是例子。您知道什么叫举例吗？举例就是凡多不枚胜举的时候，拿其中一个例子来说明我要讲的意思。我不可能把所有例子列出来，那是一本字典。OK， 好，那么回头讲，我们现在很关注这些问题，这是个好事儿。可是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自己感觉自己情感被伤害，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的尊严被受损，我们觉得我们的尊严被人家的语言或者视觉语言所羞辱，我们很受伤。这是我们情感上不能接受的，对。但是我们要从情感上不能接受，要指出拿出一些东西来反驳对方的做法，说你这么做不对的时候，我们往往要诉诸的是道德语言。我们不能只是说你弄痛我了不对，而且我要说你为什么弄痛我是不对，你为什么伤害我是不对。这个时候是要诉诸道德语言，而道德语言是要抽象的，是要往上升的，要普遍上去的。一旦普遍上去，我们就要注意咯，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步，就我们开始注意到原来形象或者语言会伤害一些族群的。那我们自己不喜欢这么被伤害，那我们只是不满于自己被伤害，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必要的一步，是要进入道德层面去反省，我们会不会也这么伤害到人了呢？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这么伤害人呢？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就像因为道德在我不要用太哲学化的方法来讲，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方法讲，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讲推己及人，推这个推字就是一种道德功夫。我们自己不喜欢的，我们也不要放到别人身上。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目前还有一些人会随便叫黑人什么小黑啊，叫印度叫阿三啊，或者是用一些羞辱性的语言或者形象去诉说跟描绘其他世界上不同种族、不同族裔、不同国家的人。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辱华，我们不能接受自己的形象被贬损，我们如果要抽象一点，真的在道德立场上站稳，我们也就不要去做那样的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对别人做。那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反省是很好的一件事，很重要的一件事。最后，其实这种推的功夫，也牵涉到性别的。就我身为男性，或者我听众中，或者你可能是个男性，我们要想想看，我们男人不喜欢接受的事情，我们身为一个人不能被接受的事情，女人是不是能接受？异性是不是能接受？我们总是要有这种推的功夫，去想象其他人的处境是否跟我类似。那这让我想到，就是有时候我们今天会说啊，今天会不会有些什么女权过剩了？其实怎么会有过剩或过激的问题？那恰恰是因为我们仍然是个很男性中心主导的社会，才会有这么多不同人要提出各种的反省主张，用一种好像看起来很激烈的语言。但之所以显得出激烈，那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问题比较深，对不对？ OK， 这让我很想介绍今天的音乐。这个音乐是老歌了，1993年的一首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头的一支美国的乐队，叫 Four Non Bronze，很有趣的一个乐队组合，可惜很短命啊。他的核心就是他的主唱 Linda Perry。Linda Perry 后来离团这个乐队解散之后呢，他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曲人，一个音乐制作人。那当年他这个乐队很好玩，这个乐队呢就 Four Non Blonde， 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四个都是女孩子，而且四个都不是那种金发白人女性。而且很有意思，他们四个都是 lesbian， 都是同性恋，都是女同志。那么他们唱的音乐就带着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色彩出现， 而93年他们这首曲子大概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What's Up。 那 What's Up 这首歌呢很好玩，就当年一出来就被认为是一个女性主义的一个战歌，那么后来经过历史演变了，居然变成了各种不同性倾向，各种或者我们叫 queer， 酷裔酷儿的一个战歌，大家都很爱这首歌。那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看这个歌的当然这首音乐就是很厉害很澎湃很有力量的一首歌，但你看那个歌词更好玩。歌词比如说开头第一句就是我25年来的日子是一成不变的，现在呢想要试着去征服那个叫做希望的高山，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当知道我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却很快发现这个世界是由一帮哥们所搞出来的，不管这个哥们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是这首歌的开头几句，你就觉得这首歌有哎那个东西来了。我们来听一下 Four Non Blondes 这首老歌 What's Up。
years and my life is still trying to get up that great big hill of hope for a destination.